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2月21号星期天，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将于3月21日开启古巴访问之行。美国密西根州星期六夜间枪击案造成6人丧生。中国在争议岛屿部署导弹，加剧各方争议。美国政治消息，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分别在内华达和南卡胜出，杰布·布什退出竞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3家官媒，在访问后谈到，中国官媒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有舆论认为，这次视察是中共对言论自由进一步限制的信号。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个月访问古巴，成为近90年来第一位在任期内出访古巴的美国总统。在星期六的每周讲话中，奥巴马总统说，他和妻子米歇尔将于3月21日开启对古巴首都的2日访问。奥巴马说，他将会见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商讨两国如何继续关系正常化过程。他补充说，我将与古巴政府说明我们之间严重的差异，包括民主和人权。星期四，两名与古巴有紧密联系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批评了奥巴马计划的这场访问。参议员卢比奥的父亲50年代从古巴移民到美国，他说，两国双边关系在去年的解冻没有促成古巴人权记录上的改善。位于美国北部的密西根州星期六夜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导致6人丧生，另外3人严重受伤。这起枪击案发生的地点距离有名的汽车城底特律以西大约250公里处的一个城市。当地警方负责人对媒体说，死者当中有4人是在一家餐馆遇难的，另外2人是在一个汽车行遇难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在餐馆遇难的4人当中，其中有一位年仅8岁的孩子。当地警方表示，已经抓获嫌犯，该嫌犯被形容为是一位40多岁的白人男子。目前还不清楚该嫌犯作案的动机。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星期天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要修改宪法，以便让现任总统莫拉莱斯可以在2019年目前的任期结束之后继续连任，也就是第4度连任。前一段时间，玻利维亚民众在此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一直持平，不过最近很多人开始怀疑这位以亲民形象为立足点的总统是否真的完美。原因是公众得知莫拉莱斯从前的一位女友就职的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很多有油水的合同。另外，据说莫拉莱斯还曾于2007年的时候同这位女友有过一个私生子，而孩子在不明的情况下死亡了。莫拉莱斯说，这些都是企图抹黑他的伎俩。分析人士说，星期天的全民公投大概是莫拉莱斯在2006年成为玻利维亚的总统之后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一次有关其政治前途的挑战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军事化是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主要行动方，并指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言行不一。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
：“It isn't just President Xi's comments that
我们认为中方说过，他们无意搞军事化，这不只是基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国务卿克里会晤时也同样说过，而他们具体讨论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我知道我们经常重提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但是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响应，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很有根据地说，中国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习近平去年承诺不会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一直有足够证据表明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程度在不断增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承诺，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科比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大多数的国际社会成员都认为，对岛屿的进一步人工填海和军事化是导致局势紧张加剧的主要原因。他说，
有争议的领土主张在南中国海已经引起够多的紧张，所以我们仍然认为，无论是对人造岛礁还是自然岛礁的军事化，都对降低局势紧张没有帮助。
美国福克斯新闻星期二报道说，商用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的五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部署了地对空导弹系统。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四援引中国国防部的话说，中国在相关岛屿上的海空防卫部署很多年前就已存在。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所说的南海不搞军事化，不包括西沙群岛，指的是南沙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的七个岛屿。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上部署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曝光，引发有关此举对地区安全可能造成长期影响的激烈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有关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的担心日益高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星期五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另一方面，北京和华盛顿相互指责对方是南中国海紧张加剧的始作俑者。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跟新西兰总理一同出席记者会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陷入国际关系中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引起其他大国的焦虑，进而导致冲突。特恩布尔说，如果中国想要避免陷入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就应该通过国际法，通过我们可以运用的所有机制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和特恩布尔都认为，南中国海主权各声索方保持克制，不搞岛礁建设并配备武器，这点非常重要。约翰基说，
任何激化局势的行为都会对地区安全与经济非常不利，因此我认为我们要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所有相关各方必须考虑合情合法的解决争端。
约翰基和特恩布尔的言论引发中国的严厉抨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是南中国海问题的当事国。他说，我们希望两国客观看待南中国海问题的历史经纬。中国声称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尽管在那片有争议水域修建人工岛或者飞机跑道并不是中国首开先河，但是北京的扩张步伐和范围都让该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感到惊恐，尽管北京一再声称不会让那一水域军事化。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信息，从2013年起，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面积达2900英亩。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上部署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稍早曝光，正值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结束跟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加州阳光之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最近在西沙群岛中的无敌岛部署导弹有悖于中国做出的不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科比在一次例行发布会上说，中国说的是一套，但似乎做的是另一套。他说，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军事化的努力有停止的迹象，中国在让该地区更加稳定更加安全方面没有作为，事实上他反而让事情更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华盛顿应该对南中国海争端加剧负责。他说，
多次派出导弹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逼近甚至深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的临近海空域，一再诱压盟国或伙伴在南海搞针对性极强的联合演习或联合巡航。上述行动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
星期四晚间，美国的全球情报顾问公司斯特拉福公布了一篇有关中国部署导弹的最新分析报告，包括武迪岛上军事活动更加详细的卫星图片。但是斯特拉福的分析认为，导弹部署不一定反映紧张局势的重大升级。在卫星图像分析公司 All Source Analysis 的合作下，这篇报告不仅再次确认了部署地对空导弹的事实，而且还提供了岛上战斗机机库和可能是武器库的建筑的详细信息。斯特拉福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尽管红旗九地空导弹的两个电池的确说明了明显的军事实力，但是他们在沙子搭成的平台上被紧紧捆绑在一起，这说明他们或者只是训练行动的一部分，或者是炫耀武力。斯特拉福公司的报告还说，沙台最近才建成，人们从12月拍摄的画面上看到了当时岛上正在进行的疏浚活动。报告说，导弹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沙台的有些地方正在退时，导弹部署的清晰度增加了中国意在传递政治信息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盟高级官员星期三说，中国目前有关中国海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他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各生索方应当尊重国际法，欧盟和美国共同支持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的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保守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三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欧盟驻华盛顿的官员克劳斯·伯策特表示，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的效果是负面的。
Actually, I strongly believe China's current policy is not in its.
事实上，我坚信中国目前的政策不符合其自身利益，代价非常巨大。中国迫使邻国组成联盟对抗中国，这些国家本来是不会采取这样的立场的。
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中国在有争议岛礁围海造岛和建设军事化设施等行为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认为中国意图通过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南中国海。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司司长贡纳维甘德在研讨会上说，欧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致力于维护基于国际法的海洋秩序，反对任何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单边或军事化行动。
我们呼吁各方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式，包括仲裁等国际认可的争端解决机制。
2014年3月底，菲律宾将南中国海问题提交给国际仲裁庭，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于2015年10月作出裁决， 认为自己有权受理菲律宾提出的诉讼，预计仲裁裁决将于六月作出。但是中国一直坚称南中国海问题涉及领土归属问题，因此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欧盟驻华盛顿官员伯策特在研讨会上说，不能低估国际社会共同意见的力量。他说，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尊重海牙法院做出的国际仲裁，那么这种强大的意见就很难被忽视。
西方社会或者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见对北京也是重要的。
他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确保国际法得以维护，威胁不会升级成为行动的唯一国家。他说，欧盟支持美国确保国际法的贯彻落实，同时欧盟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密切合作。
我们共同支持维护国际法，认为国际仲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都有约束力。美国和欧盟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会谈中强调这一点。
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艾米·希尔莱特在研讨会上说，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需要全球努力，美方乐见欧盟与美国及地区各国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欢迎欧盟与美国合作推动基于国际法的地区秩序，让争端得以和平解决，航行、飞越和商贸自由能够得到维护。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六宣布，今年6月23号就英国继续保持欧盟身份进行全民公决。他在首相官邸，也就是伦敦市中心的唐宁街10号外对记者说，他的内阁同意英国留在经过改革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中的建议。卡梅伦说，既然欧盟伙伴同意做出几项改变来保证英国政府的权利，英国留在欧盟会更安全、更强大、更富裕。卡梅伦说，最后的决定要在六月英国民众做出决定，他保证要为英国留在欧盟全力的拼搏。此前欧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连续两天的马拉松式的首脑会议，最终欧盟成员同意给卡梅伦一个一揽子让步计划，对此卡梅伦称为特别地位。在美国国内，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赢得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即那里的民主党人认为由希拉里来代表民主党竞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为 52%， 他的竞争对手，党内竞争对手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赢得了 48%。分析人士认为，克林顿在全美范围内的成功构建竞选网络班底还是很强大的，桑德斯要想在全美范围内赢得更多的选票，则必须花更大力气赢得年轻人以外更多的全体选民的支持。到目前为止，青年人是桑德斯的主要支持群体。在共和党方面，南卡罗莱纳州举行了党内初选，期间川普胜出，得票率为 34%。来自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克鲁兹各赢得了大约 22% 的选票。继11天前赢得了东北部新罕布什尔的共和党初选之后，川普这一番又赢得了南部的这个州党内初选，其迄今为止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的领先地位不容忽视。与此同时，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老布什总统的儿子、小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宣布退出这次总统参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有关南中国海岛屿的争议。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引发各界关注。有分析人士说，这其实是中国为在南中国海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做的准备，是中国最终在南中国海建立禁行区的开始。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峰会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了两组八连装地对空导弹发射架和一个雷达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在武迪岛部署导弹并非偶然。肖恩·亨斯勒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的副教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e timing of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You know, I think it's a direct response to recent FONOPS.
实际上并不是巧合，我想这是对美国最近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和东盟在加州就一系列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峰会做出的直接的回应。
2月15日到2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谈，南中国海是主要议题之一。亨斯勒说，中国选择在武迪岛而不是新建的人工岛部署导弹，显示出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具有挑衅性。他说，中国实际控制武迪岛差不多40多年，而且在武迪岛上也曾有过军机。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中国将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的第一步，为将来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最终巩固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主权做准备。
My opinion is that China has already made up its mind to over time militarize not only the Paracel Islands but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he reclaimed, you know, the three larger reclaimed islands.
我认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了，不仅要将帕拉塞尔群岛，同时也会逐步将斯普拉特利群岛上的人工岛屿军事化。他们会在那里部署反潜直升机，进行情报监控和侦查。他们有意部署固定翼飞机、各种战机、雷达，提供早期预警等等，以及其他的防御设备等。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从事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高级研究员程斌说，这与中国多年来希望在南中国海取得主导地位的努力和追求是连续和一贯的。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ir arguments about the nine-dash line, their arguments about historical rights.
这和他们有关九段线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权益的说法一致，与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人工岛有关，与设立三沙地级行政区来管辖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的动作一致。这是最终设立一个禁行区的第一步。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南中国海建立类似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南中国海的一些生索国在自己控制的岛屿上修建防卫设施一直多有，但是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不同，是军事化的升级。
But there's a degree of militarization and capabilities.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have deployed short-range artillery.
这里有军事化程度和军事能力不同的问题，有的国家在岛上部署了短程大炮用来自卫，地对空导弹对短程大炮来说是非常大的提升，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对在该地区行动的飞机构成相当程度的威胁。
格莱伊也强调，这不是中国的最后一步，中国最终是想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取得更多的海上和空中控制权。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说，中国的这些载具看起来很像红旗九防空导弹系统。报道说，红旗九类似于俄罗斯的 S-300 导弹系统，射程达125英里，将对接近的任何飞机，不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造成严重的威胁。海军战争学院的亨斯勒认为，更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
I view it less as a tactical threat to aircraft flying in the area, and more of a strategic message
与他们发出的战略讯息相比，我倒不觉得在该地区飞越的飞机有更大战术上的威胁。这个讯息就是，如果中国最后会在斯普拉特利以及帕拉塞尔群岛取得军事基地，这对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威胁。
传统基金会的成编说，面对中国的行动，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政策。
What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do? I think several thing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continue its policy of conduc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and it needs to pick areas and sites that send a very clear signal.
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承诺。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进行航行自由，向中国展示美国致力于航行自由的决心。继续进行目前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沿海进行的监控行动等。
他还说，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十国领导人峰会就是美国展示领导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美国不仅应该和东南亚国家，还应该联合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向中国共同发出信号，即中国的做法不仅是不能接受的，也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将面临后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说，美国应该与中国周边国家一起，让中国付出更多的代价。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方密切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之际，中国今年年底前将从俄罗斯获得一批苏-35战机和其他的装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乐见中国投入更多精力在南中国海与美国对抗，但俄罗斯同时也在增强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军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在今年第四季度就能够获得第一批四架先进的苏-35型战机。中国与俄罗斯去年秋季签订了总金额20亿美元的合同，从俄罗斯总共采购24架苏-35战机，其余的20架战机将在明年和后年陆续交付中国。俄罗斯有关方面负责人透露，苏-35战机的交货不会耽搁，俄方正按照计划履行与中国的合同。第一批苏-35战机的附属配套装备也将会在今年年底前交付中国。负责为苏-35战机生产航电设备的俄罗斯联合仪表集团表示，这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正为中国组装专供苏-35战机所使用的机载和地面通讯系统。俄罗斯媒体说，装备在中国军用机场专门负责苏-35战机指挥和联络的一种地面通讯系统也将随第一批战机交付中国。这种新一代的通讯系统可与中国空军地面指挥系统兼容，并在电子战中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中国将会如何使用以及把苏-35战机部署在哪里引人关注。俄罗斯媒体报道，苏-35战机将会在南中国海地区派上用场，不但会使当地的军力对比更加不平衡，同时也会给美国制造麻烦，让美国更加头疼。一家俄罗斯官方控制的主要电视台说，俄罗斯向中国提供苏-35战机把美国逼入了死胡同。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通过向中国出售各种武器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并能够掌握中国军队和武器建设动向等情况。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俄罗斯还期望能够达到政治目的，让中国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南中国海与美国对抗。根据中方所提要求，俄罗斯专门为中国量体裁衣打造这批24架苏-35战机。两国去年还签订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成为苏-35和 S-400 这两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与此同时，俄罗斯直升机集团已决定在中国的几个地区成立售后服务中心，将为中国采购的大批各种俄制直升飞机提供配件和维修服务。俄罗斯与中国的军火交易再次活跃之际，同时向南中国海地区的其他国家积极出售和推销各种武器。 越南现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而印尼军方领导人也将很快访问俄罗斯，双方很可能会在几个月后签订合同。俄罗斯将会向印尼出售一批苏-35型战机，印尼将成为排在中国之后的苏-35战机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但是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将向印尼转让苏-35战机的生产技术。此外，俄罗斯也在向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推销新式的柴电潜艇。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仍然很谨慎，不想选边站队，但也不会错过机会。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仅是个旁观者，俄罗斯不会卷入到争端之中，但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俄罗斯显然也会利用这场游戏。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防务的俄罗斯东部军区的新闻军官表示，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继续源源不断地抵达东部军区的部队服役。专供俄军自己使用的一批苏-35S 以及苏-30SM 战机已分别在去年或是将在今年装备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的部队服役。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当地俄军部队最近还演练了新的坦克战法。俄军通讯部队刚刚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布里亚特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在俄中边境附近的犹太自治区和布里亚特地区，装备先进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两个俄军旅已经投入战斗执勤。俄罗斯和蒙古军队也将会在今年夏季在布里亚特地区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武器交易等领域密切合作，两国军队继续举行各种演习，但同时也在彼此防备对方。赫拉姆齐辛说，显而易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的实质其实就是相互利用对方，而且两国也都想极力宣传双边关系的接近，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利益。中国军队去年曾经携带大批自己的装备前往俄罗斯各地参加军事比赛活动，但中国军人在活动中禁止俄军尝试和使用这些武器装备。赫拉姆齐辛说，从俄中关系的现状来看，中国军方的做法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完全在意料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这三家官媒视察。2月19号这一天呢，这三家官媒接受了视察。人民网报道说呢，习近平这次视察的目的是为当天下午召开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做准备。在会上，习近平谈到中国官媒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同时强调新闻媒体必须加强看齐意识。部分舆论认为这次视察是中共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限制的信号。据观察，新浪等网站一度关闭了与视察有关新闻的评论页面，重新开启之后，网民的负面评论也被删除的非常迅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中共上台以来，历任领导人对新闻媒体都非常的重视。首先是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指导思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不过时。新华社2月19日发表的文章指出，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家办新闻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脉相承。邓小平上台后也曾先后四次为人民日报题词，并修改106篇社论。胡锦涛更是亲临人民网强国论坛，通过视频直接与网友在线交流。但是像习近平这样一天内接连视察三家官媒仍属罕见。 有观点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枪杆子完成改革后开始进军笔杆子的改革。据观察，从2014年起，人民日报等官媒的一把手陆续进行了更换。2014年4月，杨振武和李宝善分别履新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2015年1月，蔡明照接替李从军任新华社社长。2015年4月，央视台长也改由广电总局副局长聂晨曦兼任。多维的文章分析说，习近平正在对宣传系统进行改革，要打破目前陈旧的宣传结构与过于官僚化的话语体系，同时开启强势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为迎接习近平的到来，央视的大厅打出标语：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现场图片在推特上热传，海外人士评论说，习近平此举似有些阅兵的意味，也有评论批评央视等官媒不拿自己当媒体人。人在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发推特评论说，难得说句实话， CCTV 承认自己姓党，荣耀接受希特勒的检阅，笔杆子和枪杆子、刀把子、实质都是党卫军。旅美律师滕彪在推特上表示，不明白央视姓党有什么好热议的，喉舌什么时候不姓党来着？就算曾有焦点访谈，你能说焦点访谈不姓党？党的哪一次杀人运动、洗白运动、抹黑运动、造神运动，央视不冲锋在前？而推特名为小杯的网友发推特说，中央从来就姓党，这点不用过分的解读，真正值得解读的是央视领导包括习近平本人都把这次视察看作检阅，这才是重点。这帮人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什么媒体人，也从来不把报道的东西看作新闻，他们实际上是作为一支专业造假的军队而存在的。中共视一切为斗争，这点从军区改战区也能佐证。习近平这次视察一圈，不仅央视借机表了忠心，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副主任普利彦也赋诗一首，诗名为《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旨在表达对习近平的仰慕之情。美国《时代周刊》随后将此诗译作英文，并报道认为，这首诗的出现是中共严厉打压媒体的产物。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媒体人都如普利叶般的肉麻，另一些被认为有新闻理想的人选择了出走。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南方报业集团去年离职记者编辑逾200人，央视的所谓台柱子李勇、柴静、郎永淳、张泉灵、刘建宏、赵普等也纷纷出走。赵普离职前一个月在微博上写道，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都不错，但核心是价值观留人。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价值驱逐；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人才延揽。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耐人寻味。习近平在2月19日强调，新闻媒体必须把党的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守党性原则，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过去一年，中国言论空间加剧收紧，媒体的生存举步维艰。但是前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曾对美国之音乐观地表示，中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只能是阶段性的产物，再强大的政权也难以抵住历史发展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维护一个寻求庇护家庭的婴儿权益的公共运动，导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允许这个家庭留在澳大利亚，不再送回遥远的羁押中心。这个家庭的两岁婴儿阿莎上个月在南太平洋国家瑙鲁的难民羁押营中意外事故被烫伤以后，送到布里斯班一家儿童医院治疗。医院拒绝让治好的婴儿出院，除非能够得到保证 婴儿将送到更安全的地方。这名婴儿的处境引发了社交媒体上阻止把阿莎送回瑙鲁的运动。数百名抗议者封锁了医院的通道，防止阿莎被强行带离医院。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杜敦星期天宣布，依照一项允许庇护寻求者在社区内自由活动的社区羁押政策，阿莎和其父母目前可以留在布里斯班，但是根据政府一贯政策，仍有随时被送回瑙鲁的可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在一月的选举中赢得人民的强大授权，但北京方面仍然在评估如何回应蔡英文和他所代表的民意。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建议，蔡英文政府在其中国政策中寻求新的战略支柱点，争取广大中国人民和社会的民意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及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和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后任博士尹立桥19日在美丽岛电子报发表文章，建议蔡英文政府寻求新的台海两岸关系支柱，加强与中国大陆社会和民意的互动沟通，争取两岸关系和缓和解的社会基础，作为其两岸战略发展的新方向。文章指出，选举结果显示，台湾人民对蔡英文的满意和信任，现在对新政府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寻求中国的信任和谅解。但中国可分为政府与人民，为了以小博大，台湾政府需要争取更多大陆人民的谅解和支持。因此，新政府上台后应该采取的策略是以台湾人民的内部共识为基础，争取美日支持，团结大陆人民，争取大陆谅解，创造两岸和解。对于台湾选举结束后台海两岸关系的状态，美国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这个星期在一篇解析《九二共识与两岸未来》的评论当中说，尽管蔡英文已经朝中国想要的方向做出调整，但是北京并没有松动其立场。荣安兰在斯坦福大学福佛研究所的《中国领导观察》发表评论指出，蔡英文在台湾选举后透过《自由时报》专访中对北京释放出一些信号，被认为是在对北京所坚持的台海两岸互动基础“九二共识”做出立场调整。但是包括理解尊重九二会谈事实，两岸可在20多年来协商所累积的成果和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互动等说法，并无法满足中国要他对九二共识及其重要意涵一中原则明确表态的要求。荣安兰说，或许很多人都希望北京能够展现弹性和创意，对蔡英文调整立场的做法做出善意回应。毕竟这虽然是对中国所坚持的政治基础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对蔡英文来说已经是跨出极不容易的一大步。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官员持续表达对两岸关系未来的不确定和疑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最近提到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发言，更是一个不寻常表态。不过，研究台湾政党政治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认为，台海紧张无法避免，因为台海两岸政治体制不同，只要北京坚持台湾人民必须接受他的条件，那么台湾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难避免紧张。关键是，如果台湾已经做出许多努力，但中国领导人仍然决定像当年对待陈水扁一样对蔡英文冷遇，美国政府必须抗拒北京把两岸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台湾的意图。任雪莉上个星期在众议院一个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听证会上告诉议员，蔡英文任内很可能台海会发生紧张，但这不会是因为台湾方面的挑衅，而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根本不同的目标。他说，只要北京坚持台湾必须接受统一，那么无论在台北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定会有紧张，因为北京当局的要求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任雪莉更提醒议员， 支持并保护台湾日渐成熟的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元素。美国不能够把台湾人民积极护卫自己民主混淆成麻烦制造者的作为。任雪莉说，绝大多数台湾人民都知道追求正式的台湾独立既不必要也有风险，但他们毫无兴趣被并吞到中国内部，他们只想维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民主体制，但与此同时也和他们的邻居中国维持和平合作的良好关系。他们的目标，正如蔡英文的政策，也反映出同样的立场，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没有威胁。中共中央月初在北京举行对台工作会议，听取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工作报告。主管对台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在会中指示，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央对台工作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会议更要求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思想，并加强与台湾所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政党和团体接触交流，维护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完整文件首度披露，台湾曾在1970年代后期研制可用于武器的核技术。网络杂志外交官 The Diplomat 报道说，该电文显示，美国当时至少两度坚决制止台湾取得先进核技术，不让台湾发展核武器。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肖洵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21号对此报道做出了回应，称台湾不发展核武立场不变。国防部说，国军遵循国际公约以及政府正常，不生产、不发展、不取得、不存储、不使用核生化武器，这个立场不会改变。这两份最近解密的文件揭示了当时卡特政府和台湾政府在核问题上所进行的外交接触的细节。1976年9月，也就是卡特就任总统前几个月，台湾和美国就终止台北方面的一个核项目达成了一项协议。当时的台湾总统蒋经国承诺不发展核燃料再处理设施，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湾试图制造武器级的钚和浓缩铀。从解密的这两份文件可以看出，卡特政府试图监督台湾对1976年协议的执行情况。197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湾试图将台湾研究反应炉的乏燃料移出该设施，该反应炉因此而被关闭。其中一份文件揭示出卡特政府和台湾当局为该反应炉重新启动设定条件。从另一份解密的电报可以看出，台湾方面后来仍然在进行铀浓缩技术研究。1978年，一组美国政府的核专家前往台湾，发现一名国家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一直在进行激光铀浓缩技术研究，而该技术显然可以用于武器。卡特政府最终对蒋经国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持续发生台湾试图在获取潜在核武器方面取得突破的可疑迹象，美国将停止支持台湾用于电力项目的核出口执照。美国当时主要担心台湾寻求核武器将会严重的激化台海紧张局势。对于台北而言，中国在1960年代拥有核武器之后，台湾也开始急于获得核技术。据有关资料记载，台湾的核武器项目始于1960年代末，曾数次试图获得国外的核技术，并开发自己的铀浓缩技术。台湾《苹果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被问及《外交官》杂志报道内容，罗绍和说，由于报道内容所涉及的年代久远，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供查证，他无法评论或说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讲述中国大饥荒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被禁止赴美领取哈佛大学颁发的路易斯·里昂奖的消息受到国际媒体关注以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此发表社评，说美欧媒体把这件事突出出来，耐人寻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原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被禁止出国领奖之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就此是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评，题目是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儿不过分。社评指出，杨继绳所著的墓碑一书认为，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约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中究竟饿死多少人的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社评引述一位教授的话称，该书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的数据都是虚假的。单仁平在社评中表示，该书出版后，杨继绳获得西方组织和机构颁发的多个奖项，比如2013年美国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和2015年的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都颁给了他。社评说，墓碑也受到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批评，被指出使用史料不及，逻辑也有问题。社评写道，墓碑谈论的并非历史，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绪，因而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由于该书前言中公开称中国政治制度是集权制度，奴役人类的制度。评论杨继绳这部著作的社评称，大概是因为这些不寻常之处，西方组织颁给杨奖项时都称赞他的勇气。单仁平被认为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写社评常用的笔名。几天前，胡锡进在微博上罕见地发出一个提倡宽容批评言论的帖子，引起网友们的热议。他这个与平日的评论语气迥异的帖子说，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的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有一定的承受力。言路宽松会导致一些问题，但它带来的好处更多些。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言路宽松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对于它导致的问题，国家的应对能力是宽裕的。希望政府各部门、各级和各地方官员都能为实现言路宽松做出自己的贡献。胡锡进星期三婉拒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的请求，并不肯回答人权律师朴志强的网上批评言论是否应该宽容。他表示，他要说的都在其评论和微博里了，除此之外他不予置评。在这篇关于不准杨继绳领奖的评论中，作者承认新中国过去有不少的伤疤和辫子，但是没有触及外媒关注的一个重点，即新华社或者有关部门剥夺了杨继绳的公民旅行自由权利，也没有论述依据什么来认定他所说的西方最关心的是如何阻止中国往前走。稍早，75岁的杨继绳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环球时报》批评他的评论歪曲事实、勾线。被问到为何遭禁止领奖时，他低调答道，不好说，不能去就不去了，现在年纪大了，对荣誉已经看淡了，随即挂上了电话。不久前以提倡和提升新闻报道标准为宗旨的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发表公告说，决定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绳，以表彰他眼光宏大和无所畏惧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们大家好，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说，已经与俄罗斯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对叙利亚的5年内战实行停火。美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官接下来要说服各自在叙利亚的盟友签署这项停火协议。俄罗斯支持美国长期敌手阿萨德总统的军队。克里国务卿星期天在约旦说，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可望于数小时内停火。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声明更为谨慎，只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克里国务卿就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的方式进行了电话讨论。美国密西根州有关当局说，已经逮捕了有关造成6死2伤枪击案的一名嫌疑人。枪击案星期六夜间发生在卡拉马祖城市附近，警方星期天逮捕了45岁的达尔顿，并说他没有犯罪前科。目前还不清楚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赢得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为52%，他的党内竞争对手桑德斯参议员赢得了48%的选票。在共和党方面，南卡罗来纳州举行了党内初选，川普胜出，得票率为34%。紧随其后的是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克鲁兹，两人得票率大约都为22%左右。与此同时，前佛罗里达州州长、老布什总统的儿子、小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宣布退出竞选。印度东北地区连续2天的抗议暴力导致人员伤亡，并且引发首都新德里的缺水危机。哈里亚纳邦农村地区的贾特种姓已经连续抗议1个星期，要求得到国家以及邦的福利，包括在政府工作以及上大学的确保权利。抗议星期五开始出现暴力，示威者焚烧住房和火车站，并毁坏了从阿里亚纳邦到新德里的输水渠的设备。警方在示威期间开枪，造成10人丧生，同时还有150人受伤。与此同时，新德里宣布全市实行配额供水，并且为了节约用水，学校星期一关闭。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六宣布，今年6月23号就英国是否继续保持欧盟成员的身份进行全民公决。他对记者说，他的内阁同意英国留在经过改革有28个成员国欧盟中的建议。卡梅伦说，欧盟伙伴同意改变来保证英国政府的权利，英国会留在欧盟，欧盟也会更强大、更安全、更富裕。他说，最后的决定要在6月份由英国民众决定。澳大利亚维护一个寻求庇护家庭的婴儿权益的公共运动，导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允许这个家庭留在澳大利亚，不再送回遥远的羁押中心。这个家庭的2岁婴儿上个月在瑙鲁的难民羁押中心意外事故中受了烫伤，医院治疗完成之后拒绝让婴儿出院。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